With LinkedIn Jobs, we tap into a network of more than a billion professionals to help you find quality professionals quickly and easily for any role you need. Marketing wizards? Found them.
Software engineers?
Found.
That project manager I could never seem to hire?
And found. LinkedIn Jobs quickly matches your roles with candidates with the right skills and experience. In fact, 86% of small businesses get a qualified candidate within 24 hours. Post your first job for free and get started at linkedin.com/spoken. That's linkedin.com/spoken.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这周我们又欢迎高高和雨林和我们一起参加六月份的误读会。这周我们要聊的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一本长篇小说。他虽然是一个写短篇出名的人啊，今天的这本书叫《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在有一些早期版本里也把它翻译成为《寒冬夜行者》之类的这么一个名字，两个版本找来读都是 OK 的。卡尔维诺生于1923年，死于1985年。他是意大利的记者、作家。他别出心裁的各种寓言故事是最受世人叫什么？我想成追捧也不太对，是最受大家欢迎的，也奠定了他20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作者这么一个文学的地位。我们请雨林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这周是他选择的这本书，然后简单介绍一下卡尔维诺这个作者。雨林你好。
一帆好。我当时介绍这本书就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看过那个卡尔维诺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它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他最后死前写的演讲稿，我当时就印象很深刻。在这篇之后呢，我又陆陆续看了一些他别的东西，我觉得都挺喜欢的，但是我一直没有看过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因为这本书是他比较长，一个是首先比较长篇，而且是他比较晚期的一个小说。是他因为1979年写了这本书，然后再写了另外一本《帕马洛先生》吧，应该是，然后就去世了，很早，导致这篇是一个晚期作品，我就没有看过，所以我推荐了这本书。现在大概介绍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他也蛮有趣的，因为他出生是在古巴，他并不是一个，不能说他不是，他是一个一半的意大利人。1923年10月15日，在古巴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出生的。他的父母都是意大利人，但是在古巴做热带农学家，做热带植物农学的研究。他妈妈为了让他记得，就是自己意大利人的身份，所以就把他的那个名字叫做，伊塔里奥这么一对伊塔罗这么一个，他自己说是非常民族主义的好战的民族主义气质的名字。所以他年幼的时候也就跟着这些父母回了意大利。回到意大利后，他开始的经验是学习农学，在都灵大学。意大利在二战爆发以后，可能每一个年轻人都有义务要去加入青年法西斯的团队，他就加入，他也跟着大家一起加入了，并且参加了一些这个青年法西斯在战斗中的行为。1943年他就可能迅速有一些觉悟，就反而投入到对方的组织，又加入了意大利抵抗组织，在利古里亚那个山里面和德国人打过仗。1945年战争基本结束了，他加入了共产党，开始呢给党的刊物撰文。他当时觉得共产党似乎拥有最现实的计划来让意大利复兴，阻止法西斯复活。但1957年他又退党了，所以他人生就非常 intense 的在前一段就经历了所有的社会阵营，也打了仗，然后还学了农，就这些人世间的经验就都有了。然后他就开始专注的在文学创作上，他早期的创作跟他的抵抗组织的经验有关，比如像这个朱朝小径，或者是亚当武后及其他故事，他是审视这种政治啊、抵抗运动啊、战争的一些主题。1950年代他的转向非常有意思，这也就是说奠定了他最有特色的一面吧。他开始转向一些比较有预言和幻想性质的作品，但并不是说 完全跟现实无关，或者没有那种切身感。他的写作方法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我觉得他独特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慢慢建立了。比如说他那个有写过分成两半的子爵，然后就是一个人被炮火劈两半，一半做好事一半做坏事，但是通过一个爱情又合回来了。比如树上的男爵，这个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然后也看过，也影响了很多伟大的后面的创造者，电影啊都受到过影响。这个就是说一个男爵决定，我就上，我爬到树上，我再也不回来了啊，再也不回地面了。还有一个比如说不存在的骑士，这三部小说曾经结成一个集子，叫做《我们的祖先》啊，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我也蛮推荐的，因为这三部小说我觉得都很好。但是他后面还写了《看不见的城市》啊，《命运交织的城堡》啊，等等等等。他去世很早，1985年，他61岁的时候就死掉了。他的死因是中风后的脑出血，可能死后他捐赠了遗体，我记不得是因为什么具体的原因，但是那个医生确实剖开了他的头颅，研究了他的大脑。那个医生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的脑的结构像卡尔维诺的结构这么复杂和精致。这可能是有点夸张，但那医生确实说了这句话，然后
这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医生。
对，被到处报道，所以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如果我就是如果大家读了他的创作，会觉得他的脑回路是挺不一样的吧，挺不凡的，我觉得。所以好，这就是我大概的关于卡尔维诺的一个介绍。
那这本小说呢，它是一个有点烧脑的小说。如果我们把一个小说看成就是古典式的一个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开篇，有一个中间，有一个结尾，然后它可能有男主人公，有女主人公，然后他们的命运会怎么走什么样跌宕起伏的路线，如果是抱着这个愿景去读这本小说，就会在中间遇到无数次数十次的挫败，因为这本小说分成了大概20个篇章，然后这些篇章里边其实，然后我就讲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要请高露颖来讲一讲为什么就是去介绍这本书会这么复杂。
OK， 我其实一开始也是特别迷惑，就是当我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整个人都觉得昏昏沉沉的。但是后来我整个读完以后，我这种强迫症又犯了，就是我非常喜欢去梳理这个一个故事的结构。然后我在梳理的过程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部小说中的小说，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套盒式的结构，或者说再做一个比喻，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读的《1001夜》的那个故事，就是它是由一个故事穿起了无数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对，有一个框架。
对，它的框架其实你通过梳理以后就会发现它的脉络相对是比较清晰的，它是由一个男读者和一个女读者因为一本书意外相遇，并且他们在不断的去探寻这本书在这本书身上发生了些什么的过程中，然后出现了10本小说或者说10个故事，但这10个故事都是没有讲完的故事。所以卡尔维诺其实是一个，我应该叫他结构大师，或者说他是一个，就像雨林说的，他的那个脑子啊，确实是非常聪明。他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主旨不是为了完成一个故事的创作，他是在做一场智力的游戏。他把10个故事嵌套在一个故事当中，但是当你整个读完以后，你会发现这10个故事跟这个故事的连接是非常精巧的，很巧妙的。那至于这10个故事，其实他们本质上是各自独立的，完全没有任何相关。但是呢，每一个故事中总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元素，可能是跟上一个故事是相同的，比如说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是一个酒吧的名字，或者是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语言等等。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吗？这个故事的一个结构。对，然后我在读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对于这本小说中的10个完全独立的故事，我是很清晰的，也很喜欢的。但是呢，让我迷惑的是穿起这10个故事的这个故事，它是让我比较混沌的，比较糊涂的。 我不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当昨、我是今天早上凌晨四点钟看完的，然后大概今天中午的时候我渐渐想明白了，这个川崎故事的故事它本质上可能并不，我们不能叫它一个故事，它可能是作者的一种表达，它要表达的是就是你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的一个读者的感受，是读者和作者发生的一个关系，它是为了描述这种关系而产生的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我认为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读作者写了两个读者读他写的十个小说，对吧？
对，
就是在这个阅读体验上面又套了一层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对
对，在文学上它叫套盒结构。
嗯，我是其实想分享一点，是因为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嘛，就是觉得卡尔维诺是一个写短篇见长的，写寓言故事见长的作者，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可能在写长篇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他其实在这本书里的有一个片段也说过，他说这不是卡尔维诺说，就是他里边的人物说，在写有的故事的时候，他会发现写了前面几段话以后，就把自己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好像就没有必要再完成一本长篇大作了。他觉得长篇小说里的很多场景，它其实都是一些套路来的，有一些很明确的目的啊。我其实挺能够感同身受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有时候你没有发现自己，像你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也觉得其实写发三个微博的长度就够了，我为什么要写五千字？所以我就会在想，其实对他来说写十个短篇是更能够满足他的创作和表达欲的，他可能就又找了一个方式把这十个短篇给联系在一起啊。这是我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啊去讲，完全是从写作上他可能有这个取巧的想法。当然另外就是我会有一个感觉，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小说，肯定还是他想讨论小说本身和阅读小说这两件事情了。所以里面的十个短篇以及我们说的套盒里的这个框架式的两个人物，他们对十个短篇的看法可能是带有一种举例说明的文学评论性质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这些故事和这些读者对故事的反应是力，然后还是在表达卡尔维诺他对文学对小说的一些议论吧，就有点像以前高高特别喜欢说的打破第四堵墙，第三堵墙，第四堵墙，第四堵墙，
第四堵，
这本书还是有从一开始就是打破了第四堵墙的，对吧？
对，
第一章开始就是
一帆，我挺同意你的这个看法的，就是我不能说卡尔维诺可能他不能驾驭长篇小说，或者是说他觉得长篇小说是一个让他感觉很疲倦的写作过程，但是这个看这篇小说你绝对不能够否认的就是，我觉得卡尔维诺在这本小说里有炫技的成分，就是虽然我没有写完整的故事，但是这十个独立的故事的每一个都有炫技的成分在，因为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十个故事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甚至他还不同程度的模仿了一些作家的写作的文风。
嗯哼，绝
对
有，对，
就你能看到那些人的影子。卡尔维诺也有可能他就是在跟我们玩一个游戏，玩一个智力的游戏。
雨林你觉得呢？
我觉得因为他自己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当然虽然不能都借作者自己说的话来理解他，但他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可以能够想象。他说他认为这个民间的 romance 讲就像咱们说书或者吟游诗人哈，在一个具体的情境当中的时候，他有一个任务，他这个任务的表达方式是卡尔维诺说的是看你是否能够把读者的注意力聚集到持续不断的期待上，期待即将发生的盘根错节的故事，因为这种 高强度的吸，那你就意味着你要有一个高强度的吸引力。咱们那些咱们小时候听说书，经常都，什么说时迟那时快，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心里一颗心就被吊起来，对吧？
对，
或者是只听身后一声大喊，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你就觉得，就是听不腻，然后你刚要睡觉，然后又被惊又被拽回来，就那种感觉。就像高高你们和你们俩说的，他会觉得，如果一个小说。经常就是可能是聪明人或者那个大脑就像那个外科医生大脑太发达的人对这种强度不够高的不能够持续吸引注意力的东西他会失去耐心或者说是觉得意义不大我觉得他就是觉得如果我不能够在一个结构当中一个起承转合就能始终保持这种对读者吸引的强度那我就要改变这个结构因为我看过他其他的他不是说他不能够驾驭长篇或怎么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对而是因为他要保持一种高强度的吸引力他确实也能力保持但是他可能到一定时候他就想我换一个方式我从结构着手来保持保持这个读者的就是说始终的一种高强度的受吸引的状态对，所以
我
们
就
像我
突然想到意大利人喝那个意式浓缩咖啡，他可能就是一个对意式浓缩情有独钟的，然后他就觉得你这个美式咖啡站着慢慢喝，上班慢慢上午喝一杯，下午喝一杯的太没有意思了。
是，他就想保持在这种高兴奋和高就是高强度的吸引力，这个就不被那种就是说他不喜欢那种厌倦。的东西在其中升起我觉得他这种感觉所以你看这个小说当然他的别的小说有别的办法来抵抗这个东西但在这个小说里他就是从结构上对吧每一个短篇其实他也留下了很大的悬疑一样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所以我们就哇我们觉得哇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没找到怎么回事其实就确实那个男读者有点像我们我们就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撞然后到底怎么回事又找下一个又变成下一个对确实男读者女读者这条线一个是把这个故事肯定穿起来是需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会带出那个真正的作者弗兰西奈里和那个马拉娜还是叫什么马拉娜就是那个女的那个对那个伪造者之间的关系对翻译加伪造加可能的伪造大师的就伪造网络的组织者这种之间的这些关系来讨论比如说就真和假就是说原作在哪里对就是说还有就是说伪造风格呀这些小说到底是什么反正这些文学中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他就把那两个也拽出来其实那两个在故事中也有穿针引线的作用那两个角色
那我们有可能试图来梳理一下就是男读者女读者然后这个爱尔兰作家和这个翻译这四个人他们是说套娃故事的这个大套娃里面的就是起到这个框架作用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我可以先介绍男读者女读者然后你们来补充一下后面那两人的关系我其实不太清楚因为这本书从我们把第一章抛开不说第一章是一个非常长的前戏然后开始我们就有一个男读者他去买了卡尔维诺的新书就是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然后他读了第一章以后就发现后面都是白纸就是印刷厂出了错他就把这本书拿到了书店去换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女读者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然后呢他们俩就开始交流那书店当时发给了他们一本新书就说这个是好的你拿回去看后来他们发现他们拿回去的其实是另外一本小说的开头而且读到后面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白纸啊还是说我已经不记得了而且第二本书又是一个什么波兰作家的好像还是说他们第一次读的那本就是封皮是卡尔维诺然后他们本身读的就是波兰作家的然后第二次他们换回去的书就是这个波兰作家的小说我们又跟着他们一起读这个框架故事里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个男读者和女读者就一直在去大学教授啊去出版社呀、啊、就是想把他们数次开始读的这个小说而且是不同的小说的余下的这些章节给找出来就是这个 寻宝或者是这个找寻小说全貌的是其中的一个，就是一个故事线索。但是后来又冒出来了一个爱尔兰作家和翻译，我有点不记得他们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所谓的爱尔兰作家是他们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这个小说的作者。
哪一本小说？就反正其中中间一篇小说。
对，然后就去找到这个，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是由那个所谓的伪造者，是先他们先发现了这个伪造者，这个伪造者打着一个翻译家的名义，或者是说一个传播者的名义出现，然后但是他背后好像是有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网络，一个伪造的一个网络，然后怎么又牵连到这个爱尔兰作家。所以我也是其实到后半部分，当出现的这两个人物出现的时候，我就有点迷惑了，甚至到最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像政府机构的出现，就那部分我也不太搞得不太清楚。雨林，你后面那个看明白了吗？就是后面那部分。
他就是因为这个男读者踏上了寻找这个，踏上了寻找马拉纳的那个，他不说马拉纳在南美吗？记不记得？
对。
然后这男读者不就踏上了寻找他的路途吗？然后他就进入那个国家，就发现那个国家是那样的呀，就进入了马拉纳所在的这个国家。
所以读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对这个造假者和爱尔兰作家他们的整个的。他们的意图和他们行动的全貌有了解吗？
有了解啊，就是这个作家他其实是处于写作瓶颈的吧。好像这个弗兰，我对不起，我这中文名字
Flannery， 对对对，一个爱尔兰作家，
弗兰奈里。
奈里，对，这个弗兰奈里是一个作家，然后呢他进入了一个写作的瓶颈。突然这个马拉纳有一天不就是来找他吗？然后向他揭发的第一件事，他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翻译的身份来找他的，
对，
说他的译本在日本已经，就是说已经日本人是如此善于，这个都有嘲讽的，就是如此善于模仿，以至于已经有日本作家，就不仅是说日本不仅是有他的盗版，已经有日本作家以他的名义在写作了，就是说写作出新的故事了。然后呢，这 就又生发出另外那个日本的故事，对吧？有个日本的故事。
对，
我记得这是他们第一遭相遇。然后这个继续就讲这个爱尔兰作家的故事，他怎么在写作瓶颈里，怎么着这不行那不行。然后他就开始怀疑，就发现他所独居的那个山谷里，首先我就撇开读者这条意向，他什么看女读者，这我就先不讲啊，只讲他俩之间的关系。山谷里他不仅有他在写作，在经历这个写作瓶颈，而且有一些秘密的不知所踪的活动者在想要盗取他的书稿。他不是有时候经常回来觉得什么屋里怎么书稿也变了，丢了一页，什么丢了这页那页。然后他其实心中也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时间点让他曾经怀疑这个马拉纳才不是一个译者，他就是这个伪造帝国的首领之类的。我记得他有这个怀疑。然后呢，这个男读者这条线，他是因为他嫉妒这个马拉纳，就是他爱这个女读者，因为这个马拉纳似乎虽然不存在了，已经从这个女读者生活中消失了，但是仍然在和女读者不停的有信息交换和占有他的一个心灵的一角的。但是这个其实这个信息交换，这个身份又有错综的地方啊。这个信息交换其实是发生在，到底是发生在原作者就弗兰西奈和这个女读者之间，还是发生在马拉纳和女读者之间，就是在说，反正这个男作者初衷是因为一个嫉妒，他要去找到这个马拉纳，然后他就进入了那个所谓马拉纳隐身的这个南美的国度，一个虚造的国家，然后这个国家恰恰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特别间谍反间谍反反间谍反反反间谍组织交错的国家。就每个人都是五六重间谍的身份，所以他就开始讲这个审查机构。
雨林打住，因为雨林像一个用一个像一个土拨鼠一样的钻到了这个地道里，发现里边还有很多地道，然后一条路通向另外一条路，就是盘根错节。我觉得这其实刚才听众肯定是听得一头雾水。 但是我会觉得这恰好是作者的一个意图，他有一点希望，嗯，就是在他营造的这本书里，他本身就营造了一个两个层次的嘛，一个书里的现实和书里的虚构，然后书里的现实和书里的虚构又一直在发生关系，然后这些故事之间有关系，人和故事之间也有关系，他把虚构和现实给揉在一起，好，他想造成一种这样的体验，让我们觉得有点说不清，而且去解释一件事情就需要解释他的背景，他的前提，然后他后来又发生了别的细枝末节的事情，对，这是他的一个意图来的，他好像在前面也是有一点打破第四堵墙的一段议论里，我印象比较深，他就是说去解释一件事情，或者是他就觉得解释不清，我解释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录节目，好像就需要把我们三个人的人生故事和最后要上溯到我们生活的环境，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要解释完了以后，才能真的把就是作者意图中为什么就是要讲一件事情的全貌给展现出来。我这里有大概表达这个意思吧，就是
对对，
我觉得一帆你说的很对，就是为什么在这本书中所谓的两个主人公，一个是男读者，一个是女读者，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也是卡尔维诺对于他的读者的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就是可能这个男读者就是普通读者，也许就像我这样子的，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就是想知道一个答案。而那个女读者，她其实在书中有很大的篇幅来阐述女读者在阅读时候的心理感受，就是她并不着重于这个作者到底是谁，或者是这个故事到底写了什么，她更看重的是她这个人在阅读过程中与这本书发生的化学反应。
嗯哼，然后还有一个，她这个女读者的姐姐又是另外一种读者，虽然她
是
个配角，
对，就是又是另外一个考据型的，对，政治型的读者，他会从只言默语中去发现所有的政治观点和那个强烈的那种批判型的味道的东西，所以我觉得
他是在对他是一个解构的读者，
就是，
他会把
对对对对，
他做了一个那种数字出现，就是小说中词汇出现的频率的这种图，我们说的这个 word cloud。然后就说你都不需要去，对，你不需要读小说，你看一下最高频词，你就知道这是一本浪漫小说。
对对，
我们可不可以，如果说回到这本书里面所包含的十篇短篇，哦，在这之前我可以讲一下，就是卡尔维诺的另外一个观点嘛，就是我们每次经常读小说的时候都会聊，而且是雨林比较喜欢评论性描写。这本书里的雨林，你还在吗？
我在呀，为什么就说是我喜欢评论性描写？我就评论过一回吧，我评论过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你们分配给我的任务，你说你就读一下吧，然后我读完以后就被盖了章了，就变成我喜欢评论性描写了。
因为这本书里我印象中起码有三次性描写，而且我们刚才说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作者，这三次性描写也非常的有特点，其中有一次还包含了一句死尸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卡尔维诺甚至把这本书整个，他把读小说和写小说和做爱吧，我们就如果用这个词，他是把这件事情做了一个类比，比如说一些直接的可以找到的一些线索，就是我刚才有讲这本书的第一章是一个前戏，他就一直在问你现在做的舒不舒服啊，你拿了这本书你现在是什么姿势啊，你怎么摸这本书啊，你怎么看这本书的封皮啊，就是它是怎么样，你猜它里边会写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是从这种你和另外一个人最初的这种就是用眼睛去看它，然后去摸它这种状态进入，一直到我们也知道这本书的最末尾是两个人在床上把灯关了，
这个属于你的弗洛伊德解读，我觉得
这是我的解读，
是结婚了，两个人结婚了，在一个床上看书，
他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去这么写，对吧？
Hey, I'm Ryan Reynolds. At Mint Mobile, we like to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Big Wireless does. They charge you a lot, we charge you a little. So naturally, when they announced they'd be raising their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we decided to deflate our prices due to not hating you. That's right.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Hey, everyone. I'm Craig Robinson, co-host of the Ways to Win podcast, alongside my good friend John Calipari. I've been on the go recently. Phoenix, Kansas City, Chicago. If you're like me and have a home but aren't always at home, you have an Airbnb. Hosting your home or a spare room is a very practical side hustle. If you live in a big game town, you can Airbnb your place for fans to stay in. Your home might be worth more than you think. Find out how much at airbnb.com/host.
然后所谓的这里边有 十次短篇小说都是戛然而止，这个字是读戛是吧，这戛然而止的十次完成一个故事的尝试，然后他都没有完成又重新开始，这个我觉得也和他想做的这个类比是，难道不是吗？所以我觉得 也是有这个关系的。然后另外虚构和现实的一直的转换，我觉得也是一个类比了，就是你状态内和状态外之间的这个转换。然后作者应该是在有一个地方是有一段话是说，他说小说和做爱都是一个可以让人的时空感消失的这么一个 事物吧，他应该是有这么一句评论。所以我就是把这些，我相信网上也有很多人会把这些蛛丝马迹拼凑起来来讲这么一个类比，当然是一个吸引眼球的方式来把这十篇小说做这样的描述。但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就问一下大家印象最深的一些片段是什么？
就是十个故事里面我们分别来说，可能我们更感兴趣或者是更喜欢哪个故事。
对
吧，
对对对，
我可能有两个故事是给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是那个一个跑步的大学教授和女学生的故事。
我记得，跑步，讲到过跑步这个运动。
这个故事这个挺很有趣，就是一个大学的客座教授，然后呢他可能是刚到这个大学任职不久，然后他对其中的一个女学生有一些好感，并且曾经邀请他来家里做客，然后这个女学生可能就觉得他们俩这个关系不对，就拒绝了他，但他也没有跟他发生什么实际性的那个行为，他只是有好感。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当他要去上课之前，他就在那个林间跑步，在跑步的过程中他就会听到一直有电话铃在响，然后这个人又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这个电话没有被别人接起来，他就觉得很难受。然后他顺着这个电话铃的声音就发现了一个房子，没有人在这个房子里面，但是好奇心驱使他进去去接起了这个电话，结果这个电话就是找他的，就跟他说这个女学生被绑架了，在什么什么地方，那个如果你30分钟不来的话可能他就没有性命了。然后这个大学教授就非常纠结，但是最后他还是去了那个地方，然后发现他这个女学生被绑在椅子上，然后当他救起来这个女学生的时候，结果却换来了女学生对他的鄙视，这个故事就结束了。那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故事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学教授在跑步过程中，当他听到电话铃响的整个这个描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画面感的一个描写，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惊悚电影，就是我觉得它让我带入了一种惊悚的氛围当中，然后我似乎能够看到那个场景是一个什么样子，我甚至都能想象到是谁在扮演这个大学教授，就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日本的那个故事。
哎，我们先停在这个故事里啊，然后这个故事里我就说一个我印象最深的，我觉得也是 卡尔维诺有时候他也不是写一个金句，而是说他有时候有一些段落的描写会让人特别深。在这个电话铃出现的时候，他说了一个我们好像生活在现代，现代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被箭击中，就是射箭的那个
箭，射中什么感觉？对，
对，被射箭射中的感觉。
对。
然后这个和一个突然电话铃响那种打破你一个人在家打破你的隐私，然后你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来者何人的这种会有什么事情的这那一下的那个反应的，我就觉得这一段话写得特别妙。
对，就是说他说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你的内心升腾出一种厌恶感，但是身体却迫使你要马上的去接起那个电话，就是这个描写非常准确。 嗯，
嗯，然后我就纠正高高最后的一个，就是说他发现了那个女学生的时候，女学生大概就是骂了他一句你这个卑鄙的人之类的。
对对对，
这个故事没有结束，其实是你很想知道他提出了很多问题，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文字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但是就是在我这个故事应该是在宇宙中还是会继续发生的，对吧？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第一集结束了嘛，要看第二集，只是我们看不到第二集。
他说你这人顽固不化，这句话我觉得他说最后女学生说这句话，就是我觉得卡尔维诺他一定是要留下一个多义性的，就这句话不可就很难轻易的解释为女学生鄙视他，或者女学生想要诱惑他，或者是女学生设的套，或者是女学生怎么怎么样。因为他说的这句话是，虽然我不知道原文英文怎么翻译的，也要可以查一下，我不知道意大利原文写什么，但是中文翻译是说你这人顽固不化，所以很有点意思。你仔细一琢磨，就这个结尾它有很多多义的可能，就是很多下一集的可能性，就是似乎是他早已料到，他只是在等他来或怎么样的，这个就是说这各类都有可能，或者他是在诱惑他，实际上他是在诱惑他。
在很多短篇故事里，我们这背后其实都有国际犯罪集团的影子，对吧？在这里好像你也觉得有一个绑架集团在做什么事情。然后高高刚才想提一个那个日本的故事。
对，然后第二个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一个日本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太有川端康成的感觉了，
非常美，
所以我对他，对，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我来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一个
他是想讽刺川端康成吗？我都觉得
不是，
也不是啊。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讽刺，他只是在借用他的写作风格。
OK，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借居在他的老师家的一个学生，然后陷入了，他本身是爱着老师的女儿，也就是说他的师妹，但是呢，他却不由自主的陷入了他的师母，老师的妻子的一个色诱的圈套里面，跟他的师母发生了不伦的恋情，然后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又被他的师妹撞见了，就他的师妹看见了，然后呢，他同时也在发现他的老师在偷窥他们这段不伦的恋情。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结构。那我觉得非常吸引人的就是他整个的描写非常有川端康成的特色，比如说故事的开始是他和他的老师在讨论两片树叶是怎么落下来，然后那个情境写得非常的唯美，就很像川端康成也是很喜欢描写性的，但是他的性又跟景色有产生关联，又似乎产生了某种隐喻，所以这个故事也是让我印象很深的。甚至包括他在描写性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脏，他跟其他的性的爆裂也不一样，他是一个灵肉合一的那么一种感觉。对，
有吗？我怎么觉得他的那个
没有他
这个描写是那种讶异感，讶异到已经爆发的边缘，然后就是任何一个事情都可以触发他们的兽性的一个感觉。
我倒没觉得，我觉得他有一种，他确实有一种我现在一直不知道，我觉得他有一种日本人的诚实的将对方物化的感觉，就是说将情欲的对象冷静物化的感觉。或者因为比如说他会，
这是冷静的吗？你没觉得他们是被压抑到一种
对他，我觉得是有压抑的感觉，
嗯、
但这种压抑又让我感觉很美，就这是我的心理感受。
我觉得他对，比如说对爱或对自己追寻的东西是压抑的，但是在情欲这个动作本身的范围内是非常物化的，就是特别日本性的一种物化，就是把对方作为把这个事情的情景，就好像他突然飞到半空了，然后再观看这件事情一样、
啊、对对对，
嗯、他对这个情欲事件本身内部
的
一个描绘，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他的整个气氛、
嗯、
比如说他各种求而不得，比如说他要摆脱这老师也摆脱不了，老师是个神背后最、
嗯、
最日本性的这种，像那个
没错，
像那个什么春宫图里面对吧，像日本那个不是会、
嗯、
一个 boss
偷窥者一个偷窥者，对、嗯
嗯、
他是一个 voyeur， 对，他是一个真正人，他也是制造这个局的人，所以他有这种情欲的压抑和扭曲，就是这个也能体会到，然后他这个人又想摆脱这老师又摆脱不了，这也很压抑，然后又想喜欢他师妹，就像刚刚高高说的这样，然后又就是师母又肯定是魔爪，肯定是魔爪伸向他，然后所以但是他这一切压抑啊扭曲啊都用特别唯美，然后在激情的内部用特别冷静的科学观察式的语言写出来的、
嗯啊，这我同意。
比如他写那个师母乳头旁边的突出的乳头，什么乳晕多大什么，这个是完全是写，就是说科学观察，像医生一样写的。这个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在整体感受上其实是很日式的。
嗯哼，
对，很
日本
现代小说的感觉。
对，有一种日本人的核在里面，他还是
就是突然进入了慢镜头，然后特写，然后。而且我觉得师母应该是这里面所有段位最高的人，对吧？他
师父还是
师父是老师
吗？
对，
老师
是
做局的人，
师父是设计的做局的人，对对、
啊，
当然技术段位，你说的
啊，或者是老师和师母，其实两个人就是这些所有的表演都是给他们，都是为他们俩服务的，对吧？然后甚至是为老师的这个想戴绿帽子的情节在服务的。
是为老师的偷窥癖服务的，
对对对，
嗯对，嗯，
然后因为好像他也是卡尔维诺的这本，他因为他是套娃式的写作嘛，他应该在另外一个地方，是这篇故事之前或者之后稍微提到了一段，就是说他会提出很多文学观点，不一定，不一定这些观点之间不一定是就是融洽的，他有说。大概有一种理想的故事，就是用最最透明化的写作入手，然后最后去抓住人性中最变态的那个东西，或者是最肮，也不是最肮脏，最丑陋，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然后这段话会让我后来读到这个日本的故事的时候发现 OK， 本来是大学教授一家人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结果在那一个瞬间发现了他们四个人就是不同年纪，然后陷入了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这个关系还有一个后继，就是说这一幕发生之后怎么样改变和没有能改变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描写，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对，我在说到你们既然说到这个故事，我能添加一段轶事吗？因为跟这个故事有关。
好，
因为就是我们里面有一句话，正好我就是说，我先讲一下我是哪句话吧，要不然就讲不清楚。你看他说讲真纪子哈，他说至于真纪子，他总是笑容满面，无拘无束。他和那些在矛盾剧烈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一样，为了保护自己养成了这种性格。现在他正是用这种早熟的回避问题的欢乐面孔来对待所有的人。嗯，这句话我觉得真是写的充满人生的经验，因为有好多例子就是不说了，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大家都能够看到，比如说你记不记得贾樟柯的山河故人，是山河故人吗？就有一个他儿子不是被他爸爸带到澳大利亚去，
是
对，是吧，带到澳大利亚去，反正他就后来又爱上了那个张艾嘉演那个特别跟他年龄特别悬殊的但是有母性温暖的那么一个女的，就那个小儿子，但那个就选贾樟柯选那个角色，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带着生活体，真的选得很 很有一种味道，就是说那个孩子，那个年轻人，虽然也不是个著名演员什么的，我不知道是不著名，就是那个年轻人哈，他唯一从头到尾他就一直在一种不知道是为什么的笑，嗯，他脸上就始终带着那种，就是说很奇怪，就是有点难过的问题什么他都笑，嗯，就是他都那样笑。因为当时那个电影的那个角色那一点给我留下一个特别深的印象，我想说这个还有点意思，我想说这个选角，而且让他保持这种状态有点意思，我也没有完全破解这个。然后后来呢，也是前几天咱们正好读这个书，我就给夜莺艺术新闻写拉斐尔的文章。
嗯哼，
就拉斐尔就是说瓦萨里就一直说他怎么怎么跟达芬奇，反正三杰之间都有这种竞争关系嘛哈，就是他又学达芬奇怎么怎么样，瓦萨里是不肯松口说拉斐尔有多好的哈，我也不是这个，我只是客观在写他，因为拉斐尔逝世500周年，所以写这篇文章。然后瓦萨里就说，唯一瓦萨里松了口的地方就是说拉斐尔的甜美是超过了达芬奇的，确实大家一想起拉斐尔那些圣母对吧，就后人只有抄他的份，没有说比他画的更甜美，那么纯正的一种甜美，因为甜美是很容易走形的，变成甜俗或甜腻。但是像拉斐尔啊，像莫扎特呀，像邓丽君啊，后面的人都是学不了的，就是他们那种甜，那种特别美好特别纯正的甜。那这个拉斐尔呢，后来我因为写篇文章我就去仔细研究了一番，他8岁，我忘记了，8岁是妈妈死了，11岁爸爸死了，然后就整个进那个，就是进那个工坊学徒，然后就到了佛罗伦萨，到罗马。他一生是绝对过劳的一生，他就是所有的热情或者时间或者 energy 都在工作当中。然后呢，他被人赞誉就是他跟米开朗基罗不同，米开朗基罗脾气很臭，他是一个长袖善舞的人，教皇也喜欢他，谁也喜欢他，这也喜欢那也喜欢，大家都喜欢他，他特别那个。他这个人也特别甜，但是他也年轻俊美，所以我就想起这些，就是这个心理的这个反射，我又想起卡尔维诺这句话，所以我在文章中还引用了卡尔维诺这句话，我觉得真是这个里面，所以卡尔维诺的写作他迷人在于，他虽然有幻想和预言的成分，但他不是一个空对空的问题，他有特别切实，就像一帆说那种什么见刺钟什么电话铃对吧，特别切实特别肉身感受的描写，不仅仅是说性哈，就是说哪怕一个电话铃，然后一个小孩的笑，其实是充满了人生的这个直接最直接体验的一种描写，但是他又是抽象的和语言的，他整个结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嗯，
对你说的这一段对于小孩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心理分析，我还是印象很深的啊，然后还会去对照自己想啊、哦、OK
原来你是个欢笑的人那咱们都是欢笑的人，
其实我们说的在日本故事里的这一段人物关系和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这部电影里的人际关系很像，然后但是发生了完全不一样的演绎嘛，在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是一个那么阳光的 对吧为了小孩健康成长多么好的家长，然后给他提供了多么好的宽松的环境，然后在这里就会是那么有这种日式变态美学的这个那我们再找一个别的故事语音，
对，高高你说完了吗，你的印象深的故事、
我说完了嗯，一帆我来猜一下吧、
啊、
就是我总觉得一帆会喜欢那个抛尸的故事、
啊、
一帆会喜欢抛尸的故事，
哎，我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去想我喜欢哪个故事抛尸的、这个
哎、我们也来玩这种卡尔维诺式游戏吧，高高你说为什么一帆会喜欢抛尸的故事，你来替一帆说
因为刚刚一帆在前面他讲到就是抛尸的故事中有一段性描写是那个史诗还躺在旁边，两个人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关系，而且这个抛尸的故事它整个是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性质在的，我就觉得可能一帆会蛮喜欢这种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东西，
我是挺喜欢，我其实一般会喜欢带有政治色彩以及黑色幽默色彩这两个放在一起的，然后可能就不是不属于
这
个故事啊，但里边有一个另外的故事是有这色彩的，就是有好多造假的那一段，就是女间谍
是那个镜子的迷宫吗？
不是，他说那个你间谍，然后进了那个国，间谍又是被追警察追，
在出租车上，然后他开始看，他带了一本禁书，然后在那个国家，然后在机场那本书就被查禁了。查禁了之后，后面那个女旅客就说，没关系，我会给你这本书，我藏得好。然后他们就一起进了出租车，然后他就发现这本书根本不是他被没收的那本书。然后后来他们就被两辆出租车追踪，然后又被捕，被秘密警察被捕。然后这里面就已经是一个荒诞的情景了。
不停的反转的，就是这个女人的身份在一直在变化的那个，对吧？
对，因为这一段故事里就是有，也就是说这个国家里有革命，有反革命，然后这个国家周围的邻国有革命，有反革命，里面有很多对于审查机制，然后审查官，然后他们的内心，然后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同的禁书。里边有一段特别写到特别精彩高潮的时候，有说我们就是有时候故意要把这个书，我们的禁书出版到另外，就是出口到另外那个国家，然后另外的国家又要把禁书出版到我们国家。
这个特别有意思。
对，然后这个人就问说，那是因为你们禁的书在他们那儿不是禁书吗？他说不是，是因为我们的禁书是他们的超级禁书，他们的禁书是我们的超超级禁书。然后正是需要这些违规的举动来保持他们国内警察制度的这种警觉和他们的这个，才能让他们有事儿做吧。然后他就说，反而如果这个国家被这个警察社会被压，就是如果成功到没有任何反抗力量的时候，这个警察社会就会，这个制度本身就会生锈啊，然后就会退化。然后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感觉的，就是你会觉得哪怕是那些比如说争取自由言论的举动的时候，你是不是成为了某种共谋，就会让你多想一想，就也会折射出就是卡尔维诺这个人，也许他到了他更成熟的晚期，也会有一种比较悲观，或者是本来他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
因为在这个故事后面接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能抹掉一切的人的故事。
哦，这个故事我还挺喜欢的，我喜欢这个。
那个很美，那个故事很美。
对对对，我喜欢这个故事。
对，他在这个抹掉一切的故事里面，他其实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当你把一切你不喜欢的东西，不管是人事、制度，所有东西都抹掉以后，你会发现美好的东西也随之而去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作者就是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他冥冥中自有他的一种安排，或者说他的一种理解在。
而且在这个故事之前，就是我说的这个，其实这几个故事里对真假都有一个讨论嘛，就是有一个亿万富翁，那个亿万富翁的故事也很喜欢。
就是他老被绑架，
你讲一讲这个亿万富翁的操作。
对对对，好像那个操作就是，其实就是跟你这个国家这个间谍反间谍的有点，就是是一个提示。我记得就是在这之前讲的，好像是。等一下，我翻到那个故事，咱们这个我在这紧翻，在线条交叉的网中185页，我找一下啊。就是说这个亿万富翁，因为他。对，他是很有意思的，他是一个属于那种Elon Musk型的这个头脑型亿万富翁，就是他思考了挣钱这件事情的本质和商业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商业无关乎就是你的一些，首先商业是人际之间的关系，因为你涉及到交换部分，当然产品重要，但是一大部分是这个关系和你的说法的问题。所以我就不说他这个详细理论，我有一句话可以引用，他说，我从不直接考虑金钱买卖与利润，而是考虑如何放置那些光亮的镜片，使其形成不同的反射角。然后我利用镜片的反光作用，把一个没有资本的公司加以放大，扩大它的信誉，并把它的巨额赤字隐藏在各种虚假投射的死角里。我的秘密以及我在交易场上危机迭起，各种企业频频倒闭的这个时代的生财之道。就是刚刚说的，从不直接考虑金钱买卖与利润，而是考虑如何放置那些镜片，使它形成不同的反射角。好，等于说他就讲述了一个很有意思，因为他这些不断是造假，意思就是说他肯定是一个 不断是拿 A 打 B， 但 AB 都是空的这个，然后又放到 C 上的这样的一种生财方式，空对空的啊。所以呢他肯定是会辜负很多人，或者是会欠很多人，会欺骗很多人，所以会有很多人想要杀死他或绑架他。那么他就受到很多这样的生意上敌手的威胁。为了对付这些人的威胁，他又悟出一个道理，他说，我明白了，只有增多我的形象，我的活动和我的出入，总之增加他们伏击我的机会，才有可能使我免遭毒手。所以都是一些逆向思维的东西，对吧？有的很多人说受威胁了，那我就赶快躲起来，我完全不出门。但是所以他就订购了五辆与我的奔驰车一模一样的奔驰车，然后让他们不停地从他的别墅门口进进出出，车窗拉得严严实实，车内做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作为他的替身。所以他有一些很奇怪的领悟，对这个世界，其实他这个领悟啊，比如说只有增多形象活动出入，才增加伏击机会，才能使我免遭毒手，跟我们比如说互联网啊，比如说这互联网上的人设，其实是对吧，人设和你真实的隐私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有一个暗喻的。对，你到底是减少只要单一人设容易保护你的隐私呢，还是你干脆有30个人设所以大家也不太知道你到底什么人所以我就这是一个联想啊。所以他这个
他还有一个对男性读者更感兴趣的点，就是他为了成功的搞外遇，
对他为了成功的搞外遇，对对对，这个男听众们可能会感兴趣，就是他们的首先他每个替身也都去搞外遇，然后呢他其实有一个真正的爱人，在这一点往往这个就跟传统的 romance 有点像了哈，人出问题就是再大的枭雄或英雄，问题都出在真爱上就会被抓着。然后他确实有一个真的情人啊，就是一个什么罗尔纳哈，他确实就是说真正他觉得在幽会的是他，但是为了保护他的这个身份呢，所以呢他就也坚持，他说我采取的方法是坚持同时接近许多女性，让人难以看出谁是我的假情人，谁是我的真情人，所以在遍布整个市区的不同地点与一些外表都很迷人的女性幽会，这样编织的与假情人的幽会网使我得以把我与罗尔纳的约会隐蔽起来，甚至瞒过了我的妻子。然后但他的妻子又是另外一个女性，其实也是生命中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女性，他妻子也很致命，就是他是妻子是唯一一个在他的就是说在他的治下不同意他的措施的人。他不会说就不会说为了保护他作为他妻子的身份然后去做很多假，他不喜欢抛头露面，甚至避免看我布置的镜子。所以这他妻子是唯一一个其实坚持做他自己的人，就没有跟他一起去造这所有的假象。好，最后呢，那当然他最后就是有好多描述啊，但最后就是在一个反劫持计划，他知道有人要劫持他，然后他安排了，那因为比如说他知道 B 要劫持他，他是 A， 所以他安排了 C 在 B 之前就假装成另外一波劫持的人，先把他劫持走，这样他不就安全了吗？就反劫持计划。结果呢又来了一个反劫持计划，在他安排的内线来把他假装劫持之前，真的劫持就已经到来了，所以他最终还是被劫走了。劫他人把他扔进一个由镜面组成的无穷反射的这个屋子里，就反射他自己的形象嘛，然后在屋子的在用镜子铺的地板上躺着一个被捆绑的女人，就是罗尔纳。然后突然呢这个有扇门打开了，他夫人又进来了，这个阿尔弗里达，他说啊，我知道这个你很危险，所以他夫人说我是来搭救你的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走出去，快告诉我来怎么走出去。所以因为他们三个肉体在一个充满镜面的屋子里，所以他们就是说他们一举一动或者互相的拉扯，就是无数镜面处反射出他们三个人的所有肉体，因为这镜面可能大小不一吧，所以说这些肉体的反射就被纠结和闪耀和组合在一起了，所以他就会迷糊了。他说我迷糊了，茫然了，看不见自己的印象了，不知道哪些是属于阿尔弗里达就是他老婆的，哪些是属于罗尔纳的就是他情人的，然后他自己的也被纠结在其中。然后他说我觉得我周围的一切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终于变成了一切。这就是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他很有意思，这让我想起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伯格曼的一个电影叫 Persona， 很有名，叫面具。就是 这个 persona 可以去看，就是其实是非常像这个，就是说当然不是说这么折射这么复杂的故事，就是两个女性之间，就最后你观众和任何人都辨不清他们的人格是怎么回事你们可以去看看，嗯，我觉得很有意思。嗯，
那我还可以再提一个短故事吗？
可以啊。
这个短故事其实有一点让我，就是在这个文章的，在这个小说的最后，他们好像其实从一千零一夜里，刚才高高也说是可能是这个东西的一个母性，从一千零一夜里他复述了一个里边的一个短故事，就是是这个意思吧，就是
有
一个苏丹初他晚上化妆出来去参加了一个晚宴，然后在那个晚宴里抓阄要刺杀有六个刺客。对，然后这个故事就让我，因为篇幅来说也不长，就是三段话，最后制造的那个紧张的那个感觉，其实在这些所有的短故事里，我觉得这个短故事是最浓缩
最
高明和最，其实是最高明的一个故事。
哎，在哪儿啊？要不要我再去寻找？其实是可以念两
后面。
哦，看到
了，就是最后一页，
找到了，哈里发·哈伦·拉希德。
对，这个故事里就是这个皇帝，他微服，他半夜化了妆出去，然后去了一个美女家，这个美女在款待六个刺客，然后他也混进去了。混进去之后，他就说，他就发现这个美女说，你们，他要报仇，要杀这个皇帝，然后他就让在座的人都抓阄，如果抓到了，
黑珍珠。
对，抓到了他的黑珍珠的人就要去杀这个皇帝，如果他不能执行这个命令，那其他的刺客就要把他给杀了，
杀死，剩下的人还继续抓，而且
对，还要继续抓阄，一直要，所以这个皇帝自己就陷入了一个不可能的一个境地，对吧？然后这个东西，而且是他自己有一天自己心血来潮陷入的这么一个场景，遇到了自己的仇人，而且又是一个美人，甚至是他也想娶的一个美人。
还没结束啊，还没结束后面故事，就他还有，就是他讲的不是还他自己抓到了黑珍珠。
哦，是他自己，对不
对,
对，
他自己抓到了黑珍珠
，他就想说，是可不可以，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
哈里发怎
么
得罪你了？对，这故事结尾结的地方真对，我觉得。
对，然后我就觉得
就
哇，太高明了。
嗯、
然后
是
一下就会让，也是卡尔维诺在这本书里反复提到，因为他甚至把荷马呀，然后把《一千零一夜》的这个讲者呀，就是他一直在说有一些 master storyteller，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的人。
对，所以他说那个 romance 也是这样，他说他要写成那种，就是说，像一个有情境的讲故事的人一样，不停把听众揪回来，注意力揪回来。
对，而且他们甚至说，在部落里，他们的这个国际犯罪组织发现了这个所有故事的源泉的这么一个人，也是一个瞎子，一个文盲，在讲所有故事的母型。然后他甚至这些畅销书也好，这些获奖作品也好，其实在都是这个人在几年前就先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又在宇宙间最后被这些作者记录下来。他也有讲这个比较一个浪漫的一个设想，我觉得 也挺厉害的啊。
我补充一下，就是卡尔维诺为什么会讲到这个瞎子的这一块，就是因为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在文坛上有一种说法，就是小说基本上已经写到头了，就是可能在二战以后，七八十年代，就有人就会说，小说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该写的大家都写了，写得好的人也写得非常好，我们再往下写就没什么可写的了。但是卡尔维诺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他觉得小说的艺术它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而且他非常反对别人将小说的创作当成一种低质化的行为，就是直到现在也有人会认为那些读小说的人就是智商不是很高的人才愿意看小说，智商高的人可能就会去看什么论文啊，或者说去看一些学术性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非虚构型写作的东西。但是卡尔维诺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小说的智力是，就是他在智力方面的呈现还远远没有达到尽头，他还有无数种可能去进行创作，这就是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卡尔维诺到后期他被誉为后现代小说或后现代写作的代表性人物。
嗯，
因为他整个的文本结构是一个敞开式的文本结构，他不像他前代的所有的作家，他都是基本是封闭型的，尤其是前现代小说，就比如说我们读荷马史诗，我们也看过那个故事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然后它是讲述人和外部世界关系的一个故事。那可能到中期小说就进展到说人去探寻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就比如说我们看的那个金色笔记，但它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结构。但到了卡尔维诺那儿，他把所有的结构都打散，他把所有的文本的开放性全都扔给了读者，他其实就是邀请读者跟这个写作者一起完成这个过程。所以他说他的小说就打破了所有的前续的这个作家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就回到刚刚一帆说的那个哈里发的那个故事，就为什么他在里面一直提到说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然后他甚至也不排除说他有这个模仿的这个成分，就是他其实还蛮推崇一千零一夜的这个写作结构的。
因为你的就是刚才雨林说的，你一直要保持那个高强度，那个强度不够高，你第二天就会被砍头啊，对吧？所以
对，就是一千零一夜这个紧张度从这个 frame 就他这个框架故事里也体现出来了。
对，
是，你看，真的是，我慢慢慢慢聊就知道，就越来越理解他这种动力了。我觉得，真的就是。
但我还是不得不说，这是一本就是聊起来可能比看起来更精彩的东西。
看
的时候会有的时候有一种受阻的感觉。
对，
是吗？我怎么觉得很嗨？
我有很嗨，
我全程看起来都很开心。看来是气温的原因，我觉得。下次我们必须，下次我们俩用一个卡尔维诺的语气说话。下次我们阅读的温度、湿度条件和光线必须要调到一致，这样我们的阅读实验才能够得出合理的效果。
书的时候有点像在看当代艺术啊，就也许是刚才的一些比如说后现代这样的关键词，就是我不禁在想，如果一个写电视剧的人啊，就是说那他肯定面对的是一个更通俗的观众，他的这种写法，第一集然后挖一个坑不填，第二集又挖一个坑不填，第三集再挖一个新的坑不填，然后最后告诉你，你看这个坑是有多么的深奥，
最后第十集都给他填回来，发现是同一个人干的，系列杀手，可以这么拍，没准
啊，也可以，对，
就看这坑挖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比如说，
对，
吊人胃口，对，是不行的，我明白，我只是开玩笑，就是你电视剧肯定不能这么写的，
对，
我觉得像游戏，它这个结构很像我们玩的那个游戏。
有主线路，有分任小任务大任务，是吗？
对，就很像这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去这么写作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就比如就甚至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接电话，一个人跑步路上接电话，这些我都觉得它又像一个白天在做白日梦在发痴的时候的一些想法，能够我就觉得愿意把它写出来。有时候我你不会觉得就会有点会怕被人笑话吗？它里面的有一些东西，
不会吧？我觉得
也不会吗？
会被你是被人笑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就是对接电话的感受这点写出来会被人笑话？
不是，就是整个的这个场景，一个人跑路，听到电话里，然后这个人的内心他就在想，这个电话是不是
有
人在远处监视我，然后看到我跑到哪就给哪家人打电话，就是这些被迫害妄想症有一些妄想和白日梦的成分在里面。
对，是有。
然后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可能我会觉得，哎，我也会有类似的想法，但是
我
可能不一定敢把它就是在你写文章的时候这么去。
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作者需要的勇气。就是说作者肯定是需要一些，就任何作者肯定都是需要一些让你读了以后觉得，哦，我也有这样的感受那种感觉，
对，
但这个感受可能有点
对
有点特别 private， 有点特别那个 有点扭曲或者什么有点什么的，你觉得很尴尬或怎么样，但是你读了哦，这就是我感受过的东西。嗯，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我还是把它当成一个不错作者的一个征象吧，就是说能够写出这一点，
掏心掏肺，
也不是，就是让你觉得有点古怪，有点尴尬，让人脸红，但是确实是你自己可能也白日梦过的东西。嗯，因为你比如说有不是每个人，就是真的你要逼一些人去把它写出来，都写不出来的。
那肯定
是对，嗯。
就是我如果去做一个推荐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本小说它更适合你已经有了一个比较长的阅读经验以后的读者。
嗯哼，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看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然后喜欢看故事的读者，可能你进入到这本书里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之前曾经长期的看书、看小说这样的一个读者，你进入到这个文本里面，你就会发现那种作者的坦诚，他真的是掏心掏肺
的
在跟你交流。
是对，他还是很坦诚的在里面。比如他就反正写作中各种搞不定的，他也说的很有意思啊，我也特别喜欢他说的，就是其实那个真假的关系到最后这个真的创作力已经枯竭了哈，但是那些脱名的，就脱名的人，就像他说的那些有点像影子写手或怎么样脱名的人吧，反而就是特别的，对吧，特别的茁壮生长，而且好像很有创造力。所以说这时候到底说这个真假关系是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然后他写了一句话，就说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没有假的哪来真的呢。对吧，这也是一种简单的只是稍微反了一个方向的问话，我们通常问的是没有真的哪有假的，对吧，所以说他这个脑回路，就是那个外科医生的发现可能是有道理的，他的脑回路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东西，并不是说他在讲述非常非常复杂和深奥的哲学，里面有，但是他有的问话或者就像比如听电话铃如箭射身这种感觉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很真切，我觉得。
那我们这本书聊的差不多了，如果在冬季一个旅人，
冬夜，
好呀。那下一次我们读什么书，我们待会儿我们知道了以后，我在我的微博上再通知大家。现在我是注册了一个叫播客文化土豆的微博，这个微博主要用来就是通知大家误读会啊，看剧看什么呀，我们的节目发布啊等等这些信息，大家对节目有问题的人也可以私信播客文化土豆来问我啊，现在好像刚注册还没什么粉丝，求关注。然后甚至我们也想考虑，或许下一次我们那个能尝试在 YouTube 上直播一期误读会。哎，文化土豆的 YouTube 账号好像就是叫 Culture Potato， 大家可以去搜。
好啊，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弹幕聊起来了。
好吧。
对。
我就先停了，拜拜。
拜
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文化土豆需要你的支持，愿意出钱的朋友可以成为节目赞助人，收到我的邮件通讯，一起制作我们的电子出版物土豆小报，愿意出力的朋友可以去苹果 Podcast 应用里给我们的节目发一些好评，提高我们的曝光度，相关链接都可以在官网上找到，我们在 culturepotato.com 上见。
Want your most burning finance and investing questions answered?Here's a podcast you should be listening to, courtesy of Acast Recommends.
Are you ready for some personality in your personal finances? Hi, I'm Janice Torres Rodriguez, Latina money expert and host of the award-winning podcast, Yo Quiero Dinero. On this show, we're serving up POC-friendly personal finance knowledge, always with a side of sass. We're not talking about avocado toast and lattes on this show. We've got real, relatable personal finance knowledge that makes you feel seen, heard, and finally understood.Consider me your super cool, slightly risque, but always honest financial fairy godmother. Together, we'll tackle dinero in a fresh new way so you can finally become poderosa with your dinero. Check out our weekly podcast episodes at YoQuieroDineroPodcast.com or subscribe wherever you listen to podcasts.
Acast helps creators launch, grow, and monetize their podcasts everywhere. Acast.com.